好，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圣经，请我们打开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。在圣经这里，约翰福音呢、我们上次提过，从第二章到第四章，这里三章圣经是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的人生，或是说神命定给人一种丰富的人生，一个奇妙的开始。简单用三个字来说，就是叫我们活过来。你就要知道，信主不是改变个信仰，信主不是光是加入个团体，都不是。信主是叫我们活过来。第二章告诉我们，活过来是叫我们多年里面的虚空得到满足。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什么是活过来呢？活过来就是叫我们重新再生一次，就重生，怎样呢？进入与神一种爱的关系。进入一种爱的连结。那这怎么说呢？我这里在第三章这里一样是有两段事情。第二章前面是讲到一个什么呢？很热闹的婚礼，后面是讲到一个什么很热闹的节庆。第三章看起来很安静，都是对话。前面是两个在地上相当有高度的人，两种高度的对话。后面呢？是失去的约翰和他门徒一种平常的谈话，但是这些谈话摆在圣经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他这个地点一个是在耶路撒冷，一个是在河边，一个是在晚上，一个是在白天。一个对话是两个是怎样呢？一般所说的高文明、高知识、被人羡慕的人，另外是一个很简单的被人看不起在旷野对话的人。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对话，第一个人，圣经说这个人叫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。讲到法利赛人，很多人不太容易明白这四个字的含义是什么。其实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特别的族群，就很像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种人叫做士大夫。士这种人就是在那边是一种，不只是怎么讲呢？这种人不要说出或是日本人叫武士，这种人就是他有一种的特别的美德，而他这边有点理想。还有呢，这个人叫做什么？尼哥底母，有的版本翻成尼哥德牧。那无论如何，他是翻译的音，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位这个先生，他就是法利赛人。下面说他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个官是很特别的制度，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在管理犹太人的区域里面，他就是关于犹太人的生活，他没有直接管理很多的生活，他们的判刑他交给一个团体叫做犹太人的叫公会。公会有三批人组合，一批人是法利赛人，一批人是就祭司，一批人是长老。能选进去的人总共是72个人，能选到里面的人都是算是管理阶层，而且是德高望重，这个人在社会上有种影响力。所以呢，这里从这读下来就知道的，尼哥底母这个人身上，还有再往下读呢，主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。那再往后读，读到福音书的末了，也说出在主耶稣安葬的时候，他预备什么很多丰富的香料来膏主耶稣。所以从这些人来看，看出他这个人身上有许多叫人羡慕的特点。第一个，他有钱，钱是很多人羡慕的。那讲钱太土了，就说很多人羡慕他的成就。第一个，什么叫有成就呢？就是有高的收入，或是说有好有什么财富。他有六项叫人羡慕的。第一个，他有钱财，就是有财富。第二个呢，他有学问，所以他不是暴发户，一身铜臭味。建议很多人有钱，但跟他在一起呢，闻到的那股味道不是香的书香，是什么？臭的铜臭。但这个人很特别，他有财富，但这个人也有学问，因为法利赛人是一般有学问的人。而且法利赛人不只有学问，他们生活也把自己摆在这种严格的要求里面，他们也是有品德的人，他们生活 是怎样很严谨的。所以你看，有财富，有学问，有品德，而且还变成犹太人的官，哇，这个就是一般人说啊，学而什么，优则什么仕，哎，他就是很符合这情形。他不是有学问，有财富，而且变成什么，成了工会整个犹太人的管理阶层，他是其中的那个，或者说议会的其中一员。你看他不只有权势，而且圣经说啊，他是个老年的人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年老了，如何能够回到母腹里面再生呢？换句话说，很多人啊是少年得志啊，大家是佩服他的权势，并不佩服他这个人讲话的什么分量。一个人要有分量，必须这个人人生有点怎样阅历的。所以说出这个人有品德，而且有阅历。人到20岁有品德，并不表示他后面三十年没有问题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说阿们呢？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就记得啊，我们那时候好几个同学总是这样看见他是明日之星。结果呢，大学毕业后几年后，在报纸上看到他，真的很难过。为什么呢？他被啊请到什么呢？这个什么被啊警察请去，他的住家从他的房，他的住处呢从他的家里到了看守所了。那我里面那实在很难过。我也看过一个同学，那时候在学校里面非常优秀，是学生会会长。结果呢，我记得大学毕业那2年，就看到好多人才毕业不到1年了，就开始沉沦了。我记得有一年，那时候我在军队中工作，没多久，到过年前呢，就发现了这一大堆这个台湾叫宪兵，这个国内叫什么管这个军人的警察，大概权力像武警一样去包围。听说有些军人在那边喝酒打牌胡闹，在那边一围，哇，看到一个军官第一个砰跳下来被抓住了，一看，哎呦天哪，某某师范大学的学生会会长，不到半年就沦落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30岁守得好将来就走得好，没有人能把握将来的。哎呀，所以啊，人生有个丰富的过程，有个完美的过程是值得尊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看有些人好像现在没什么，你要知道有些夫妻能够安安稳稳平平静静，你的父亲母亲虽然他没有什么学问，虽然他没什么财富，弟兄姊妹，在座的朋友们，只要你的父母他能维持30年的婚姻，你都要尊重他，这要许多的美德。你不要羡慕一个短暂的婚姻，你要羡慕一个长久的日子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尼哥底母有钱财，有学问，有道德，有地位，还有丰富的人生经历，并且呢，他还是犹太人，他有信仰。哎呀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他身上有6大特点是叫人羡慕的。可是呢，一般人到这时候呢，都是怎样解决人的问题？一般人到这时候都是施教者而不是受教者。可这个人真是非常美德，他就趁着晚上时间呢、啊，这个读经的人有2种解释。有人说啊，他不好意思，所以他晚上偷偷来看主耶稣。有人说他是很有美德，因为知道主耶稣很忙，要谈到这深处的问题，要到夜阑人静的时候。但不管怎么讲，他肯来找主耶稣，这个就了不起。我还怕我们今天很多人啊，这6项啊没有半项，但是主的话一句都没办法进到你里面。我也怕今天很多年轻人，今天我们就 Google 多看点，电脑里面多做一点，博客上写几篇文章，就没有一句话能够影响你。我也怕很多人到30岁，今天很多人在听你的时候，你永远忘你就这个人就满的，没有人再能够用话来帮助你，没有人再来帮你。所以我到今天非常的感谢主，就是啊，在我3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啊，我的妻子对我说一句话，说你现在30岁，在教会中你讲话几百人都听你，你太危险了。哇，我很感谢，那时候若没有这句话，我今天整个人会走一样。但是我觉得今天 主还量给一些比我年长的弟兄们常常给我一些合适的帮助，不管有理无理，不管我想得通想不通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尼哥底母这态度是我们众人需要学的，因为有这样的对话，后面才有很多什么丰富的发展。好，那他来说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啊对他说啊很直，晚上呢反正只有两个人，哎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常常啊私下不说话，公开的时候噼啪说大话。其实你要感激在私下两三人的时候对你说真话的人，不管说的准不准，肯说真话，你都要珍惜他。我怕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听真话，只愿意听好话。那这个尼哥底母真的很美，你看他这边主就在说真话，主继续话就说你必须怎样重生。哎呀，你知道重生这句话对人真是啊，对有些人听不懂，对尼哥底母来讲那简直是怎样推翻他已过一切。等于为什么要重生呢？就表示啊以前的生命不行。为什么要重生呢？就表示啊已过生命活到今天你的生活不行。换句话说，你这几十年来你的人生的目标，你追求财富不算，追求地位不算，追求学问不算，有品德在人面有操守不算，你有资历有丰富的阅历，认认真真的一步一脚印走过几十年人生不算，你有信仰不算，六项全部不算，一切都要重新再来。所以重生第一件事就告诉我们一切要从头开始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得救呢？得救的活过来。活过来很特别，人说我有可能重新开始吗？我以前这么烂这么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你得救之后你就重新开始。有人说主啊，我得救，还有很多人得救前觉得主啊我很多很烂，但是我还很多很不错的啊，主啊你就啊怎样呢？就像我们附近有个修车店很便宜，他永远不是把整个 parts 拿下来，他给我们修局部的，所以我们修车都到那修。我们觉得主耶稣也一定像 GitShop 老板一样只修那一部分。主啊修起我们来，把我们修起来比低的还凶，不是只把 parts 换一换，主说啊重新换一步。主就说你们必须怎样重生。哎呀，这重生的意思就是重新再得着个生命。重生是什么呢？重生啊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是啊从上面再生一次，所以它有两个意思，从上头生的，或是啊重新再得个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接受主，主不是怎样呢给我们怎样呢帮助我们已过没有达到的目标达成，主是把我们换一个领域，主是把我们换一个生命。今天人所的问题，圣经是告诉我们要怎样，你要改变你的生命。什么叫改变生命呢？你第一个要推翻一句话，很多人听到信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反正所有的信仰就劝人为善，但是呢约翰三章是推翻这句话，说人在为善都没有用。像尼哥底母是一个榜样标榜，但是没有用，他需要重新接受一个生命，要个重新的生命，过一个新的生活，才能够满足神。而且这弟兄姊妹，那这个生啊太有福了，以前我们的生是身不由己的，你要姓王你要姓什么没得选的啊。我记得以前看一个散文很有意思，有个女的说我结婚我绝对不要嫁三种姓，菜饭汤。我是说可是呢这由不得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就没想到她居然被一个姓蔡的追上了，变成一辈子变成蔡夫人。哎呀，你第一次出生什么家庭不是你选的，你要信什么也无从选，对不对？等到来到美国你或许还有机会改信，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机会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出生。这个选择是你到底要生在人的领域里还是生在神的国里。啊，今天啊好多人啊出生啊之后过到懂事的时候才发现，哎呀假如我出生 换一个环境，换个时间，换个地点，不就好了吗？这个地上的生命，这个不在于你手中。但是神给我们个机会，你我要得着重生，你我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你选择，就看你选择哪一天你要受尽。但是好，那是下面就告诉我们，主对他说你要重生，怎么重生呢？很简单，不是进到母亲肚子里面再生一次，他是什么呢？就是接受神的话，里面接受神的话，然后呢借着受浸你就成为神的儿女。哎呀，那这个真的想怎么有这种事呢？要生嘛，总有过程嘛，要生总要发生很多事嘛，怎么就这么简单？可是圣经说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弟兄姊妹，你问每一个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问一个基督徒，不要问他你有没有去教会，有没有读圣经，你要问他你重生了没有。任何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都能说，我重生很简单，就是相信，就是受浸。我以前说，我以前常说一句话说啊，我是半个基督徒，因为啊，按我的这个背后成分肯定算半个，因为我父亲是受洗的，我祖父是牧师，我曾祖父也是牧师，从清朝时代当牧师。那你看我父亲出生日期是1913，你看那个多不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我碰到几个重生的基督徒对我说啊，你不算。我很火大，我说我怎么不算？我成分比你好啊。我虽然不是红五的，起码我是啊，不是粉红的，也是橘红的，对不对？你根本那个家里是个拜佛什么的，你是黑五类出身。哎呀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信主不管不是照人的想法，信主是照看你有没有照主的话。啊，你们今天看看，我们请一位姊妹站起来，你看她脸跟上个礼拜就不一样。啊，我们请啊无名姊妹站起来，哎，来你站起来，你看到她脸。哎，你看在，哎，因为他上个礼拜受浸啊，谢谢，啊，因为上个礼拜啊，他是啊，他你看他现在聚会一开始牙齿就出来了，上个礼拜聚会啊，这个牙嘴唇是笑的，但牙齿没出来，为什么开心呢？因为进入神的国，哎呀，感谢主，好，所以呢，虽然你没办法进到啊你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。但上个礼拜你在教会中重生一次，哎，弟兄姊妹，重生实在太美了。还有呢，圣经讲到重生啊，是啊，改变我们的一生，改变我们的路途。那当然，这对话中啊，这个尼哥底母就一直问，很特别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啊，这里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，光要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能怎样接受光。不能接受是什么？不是，就是不懂，进不去，不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照今天我们有些话听不懂，这不是表示啊别人笨，有时候是啊我里面黑暗。我第一次到教会中啊，讲的每一句我都觉得有问题。从开始唱诗歌到最后，我觉得每一次有问题。我再看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我觉得他们更有问题，这些人都吃错药。但是呢，等我重生得救之后，我看到每个弟兄姊妹，我都觉得没有问题。很多话虽然我不懂，但我觉得有享受。很多话虽然我不明白，不能理解，可是我里面就觉得有回应。所以我常情不自禁就会说什么阿们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养成阿们习惯之后呢，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，有时候看老师讲数学讲得好精彩的时候，我就有时候就情不自禁会说一句话阿们，全班就回头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后来之后才知道，我们那时候在高中同校同学，我们十几个同时都得个绰号叫做什么阿们。他们说你们这批人叫阿们，为什么讲阿们呢？他们不懂，但是我们懂，因为我们里面得着生命。好，那这里是讲到主在这个尼哥底母在就他就很认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主就给他描绘一幅旧约的图画， 这是在旧约民数记那图画说啊，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呢走出埃及，要经过旷野进入美地的时候，他们啊这个第二年正式啊拔营起行的时候，就走一走呢，这以色列人啊就做一件事了，一苦一累啊就开始怎样啊抱怨了。圣经说啊，他就嘴巴就什么呢，谤读神，还谤读摩西。哎呀，这个就啊真像今天啊很多啊人的像样子。这个啊这个聚会没享受啊，其实有时候是怎样呢，是怎样呢，是自己心不够敞开，就怪啊这个空调不好啦，怪其最近哀宴啊做不好啊。其实啊人要主啊千山万水都挡不住，人不要主啊抬着花轿啊他半路还会溜回去的。怎么不说阿们啊，我不是说别人，我说我自己啊。哇，别人请我听福音，我不知道开溜几次啊，编很多理由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但是呢那时候他们就一到一艰难，就有借口就开始谤读了，谤读神，谤读摩西。结果那时候呢，就突然那时候就有个什么蛇出来，怎么咬了。这蛇一咬呢，这个蛇是毒蛇啊，大家知道在沙漠这种蛇都这个毒性很强，一咬很多人就死亡了。那神啊就说，你只要发怨言，只要随便跟人起争论，爱跟人辩，爱跟人吵，虽然心再好，只要一发怨言，没多久就是什么死亡。那时候以色列民啊一苦啊 一遇到死亡就开始紧张了。人都是这样，碰到死亡啊紧要关头啊才知道主可爱。真的，我到医院去传福音啊，看到那个病越重的人啊，要越他心越敞开。Amen。好，那时候呢他们就求告神，神就叫摩西做一件事，不是叫摩西去熬草药，不叫摩西啊去啊把一个人找来按手为他祷告，神不做这个。神叫摩西做什么呢，摩西去突然找一堆铜，然后在那边把铜啊炼炼做成一个什么蛇。所以啊今天啊大家在美国啊这个很多医院对不对，很多啊这个军医系统啊，它的标志是什么，都是啊都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，有没有看过啊但是呢美国的比较美，他说蛇不止一条还两条的，是美国的。这个就是民数记的故事。所以呢所以啊这个主耶稣就把这标志啊拿给尼哥底母看，他说你看到这就知道。那摩西啊他不去抓草药，不去解决看人的伤口，他就搞铜，然后把这个铜蛇做起来之后呢，其实应该是就一只铜蛇，他就怎样把它举起来，那就跟大家说，看，你只要抬头看铜蛇，你只要望着铜蛇，你望着就活了。哎呀，有的人啊就想，哎呦，痛得要死了，人痛啊，头都怎样，低头，被蛇咬一定低头看伤口。神说你不要低头看伤口，你要抬头看铜蛇。要得救恩吗？不是看我的成就够不够，不是看我的钱财，不是看我的地位，不是看我的学问，不是看我的道德，不是看我的资历，不是看我的信仰，要来看这位神子，来看这位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抬头仰望，望一望，其实很简单，不用读大学都会，不用进学校都会，只要是人都会抬头望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预备救恩，你要得着救恩吗？很简单，抬头望神。哎呀，那 接下来呢，圣经很有意思，就在15节讲完之后呢，这个14节讲完就说，叫一些信他的人只要被举起来，这是讲到怎样呢，基督他要被举起来， 说出他要钉十字架，基督要举起来，说出怎样他要复活升天。那今天呢，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下面就讲到一句话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铜蛇的故事说出什么？神心里对人的爱。这个爱是什么爱呢？不只是爱，爱是超越的，爱是最高的。在中国现在最需要是爱。爱啊，中国已过的这个历史上啊，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，一种特别的背景，叫人啊，叫人在那个环境中啊，把爱啊，怎样呢？压抑，埋在心底。所以呢，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辈，若是生在中国，在那种过程历练过的，最难讲的字就是爱。若讲爱，一定要连于这个国；要讲爱，要连于党；若要讲到爱，只能爱一个已经呢、啊，不知道沦落到哪，不沉到哪边海边的红太阳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这爱，要么就爱国、爱党、爱红太阳，其他不能讲的。那现在这一代呢，爱呀、啊、也没有机会发展，因为从小啊，每个家庭结构叫做什么呢？啊，四二一，爷爷奶奶辈的四个，爸爸妈妈辈的两个，最后只剩一个四二一，所以从小呢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在一个屋檐下成长的背景。所以不懂得什么叫手足之情。哎呀，所以呢，这时候人很难领会爱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。圣经的爱呢是怎样呢？给我们预备铜蛇。这铜蛇是谁呢？就是这位基督。他外面看起来跟所有的毒蛇的种类、罪人完全一样，可是他里面呢，完全没有什么毒蛇的性情。他要成为我们的救恩，那怎么呢？那圣经说啊，甚至神啊为我们预备铜蛇，这个爱呢不只是爱，而且是叫做甚至的爱。什么叫甚至的爱呢？就像今天有很多父母爱孩子，对不对？为当孩子呢还没出生，就为他预备什么衣服啦，预备吃的啊，预备住的啊。我们啊，在座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父母亲在这享受父母亲的爱而活到今天的，是不是？有在座好多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不止成长，而且能够入学，而且进到高校，而且还来到美国读书，这是因为父母亲爱你才会支持你啊。阿爸阿们啊。但是呢，什么叫甚至的爱呢？这就叫爱。什么叫甚至的爱呢？就是啊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，说有一个啊，母亲呢、啊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啊，这个孩子啊很可爱，但是孩子身上有个缺陷，怎样呢？他好像是肾啊有问题。哇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母亲啊不止啊养他、生下他、培养他，还带着他去看病，想尽办法花上身上所有的钱，就是为了让他能活下去。到有一天这孩子呢真的不行了，那么你知道母亲做什么？母亲就甚至把他肾啊割下来给这孩子。这叫做什么？甚至。今天神给我们的不只是爱，而且是甚至的爱。这甚至爱显在谁身上？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他来照到我们，他亲自在地上成为人，让就近我们，让我们一抬头就可以得着，让我们一怎样呢？心敞开一点就可以遇见。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呢？叫抬头望，就是你把你心打开一点。有些话你是造成的话，试着做一点；有些主的话你照着实行一点，你会发觉常常就这么心敞开一点，简单照着主的话实行，我们就得着救恩了。哎呀，好多话都是这样突然就来了，好多好多这个生命，好多奇妙故事，就是因为我们简单的仰望就开始了。 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啊，不妨一试啊。有一首诗歌叫信的故事，不妨一试。我们就懂什么叫做
从深处真心转向，说哦主耶稣，求他来救吧，从无以名字如此甘美美，我想真实尽
可回味。好，我们现在我请在座每一位，我们都闭上眼睛，从真用我们的真心学习来求告这位主的名。这是一个最甜美最简单的祷告，来哦主耶稣，再来哦主耶稣，哦主耶稣。好，这一次我们再加几句话，哦主耶稣我仰望你。好，我们讲三遍，来
哦主耶稣我仰望你，哦主耶稣我仰望你，哦主耶稣我仰望你。
弟兄姊妹，其实很多事就是这样简单的照着主的话向主敞开，哎呀，一种莫名的平安就涌进我们的里面。好，那圣经在第三章后面又提到一幅爱的图画，这里讲到说啊，神怎样的预备着铜蛇，是说出他怎样呢，把他最宝贵最爱的爱子赐给我们。所以神不是给他的一部分，神是给他的生命，神是不是给我们一些补救，神是把他全部完全交给我们。然后第二段呢，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二段的对话，他这里讲到说啊，约翰的门徒啊，跟约翰就讲说，奇怪，这个人啊，跟我同个时候受浸的，而且受浸还比我们晚，比我晚呢。结果呢，我现在看能受浸，他现在还帮人受浸，而且还不止帮人受浸，他还有门徒。我现在当门徒，我现在还在当门徒，他就收门徒，啊，他的门徒又帮人施浸。问约翰说，这个老师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约翰就告诉一句话说啊。这个有点背景啊，他说啊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啊，新妇就是新娘子啊，娶新娘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，就甚喜乐。什么叫新郎的朋友呢？这个啊，在这个就是啊，有个特别背景，在以色列人犹太人习俗中啊，有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每当婚礼的时候啊，他除了新郎新娘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叫做新郎的朋友。这是啊，新郎就找他，找一位啊，他最啊好的朋友，替他做什么呢？替他办很多事。因为他们那时候习俗呢，订婚之后，男女双方啊就不见面，中间就靠谁来联系呢？靠新郎。哦，新郎的朋友，所说是靠新郎的朋友来联系。他就负责跟女方联系，把女方的感觉告诉男方，把男方的事告诉女方，而且还筹办什么婚礼、婚宴，还有怎样呢？负责邀约他的朋友，啊，邀约谁？全部就是在那边管这些啊婚礼的事。所以讲到新郎的朋友，就说出一件事，这里有一件喜乐的事发生，这里有个爱的故事，但是有一个人出来怎样呢？在这边啊，担任一个特别的角色。还有他最重要的，他们怎样呢？犹太人啊，他们到今天啊，还是这样。虽然很多改变，他们犹太人结婚了，还是一定在礼堂上面啊，搭四根柱子，上面盖一块布。啊，这是预，这个是有圣经的意义，这以后再说。但是呢，他们还有很多特别的，比方说我们啊，都是啊，中国人这个结婚啊。最不看重的就是典礼，最看重的是什么？吃饭。再看重是典礼之前排场。哇，这个在这几年中国在路上走啊，看了不是一辆一辆的黑车，是一对一对的黑车。我看那个就很感慨，哎呀，这个没有这么大的爱情啊，搞这么大的排场啊，那是消耗爱情啊。 所以在他这样在中国这样弄下去啊，没多久啊，这个30年前日本啊成田机场的那个有一种啊特别的故事就会发生在中国。日本人啊，他们也很东方人，很讲究排场啊、喜宴啊，所以很多人啊，这有一种病叫做成田机场症候群。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很多啊，有一个人站在那边要度蜜月的，会发现另一半不见了、消失了。为什么呢？搞得婚礼啊吵得一塌糊涂。婚宴完呢，想到以后要还这贷款。这种生活怎么下去呢？所以有的男的先跑，有的女的先飞。反正故事啊，弟兄姊妹，若是，哎呀，主保守，希望中国不要有。但中国若没有相信主，这个故事一定会，啊，不中国机场多了，可能北京机场跟上海机场啊，高高兴兴要去马尔蒂夫，会发现，本来是一对上飞机，变成一个人上飞机，哎呀，真悲惨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犹太人婚礼是什么呢？他们特殊形式，新郎朋友到婚礼那天呢，就把新郎啊带到新妇，就新娘的家里来迎娶新妇。然后呢，迎娶完了呢，就到了什么喜宴的地点。地点通常是在男方，当然现在有时候也在女方。然后到男方的地方呢，做什么？允许新妇等到喜宴地方呢？第一件事做什么呢？哎，很特别的，他们啊，跟中国不一样，他们喜宴不是只吃一场，喜宴吃几天？7天。7天呢，他们开始享受宴席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新郎新娘他们两个不是跟大家在一起，哇，拍照啊，留念啊，干嘛呢？哇！放什么花啦什么的，不，那时候就是啊，他们有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房或者洞房，就是啊，新郎跟新娘就这样先到洞房里面两个相处一段时间。新郎朋友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啊，看着新房不让其他什么呢，猫啊狗啊跑进来打岔，然后呢，他再把这个新房的空间看得好好的。等到听到新郎的声音说我来了，哇，新郎的朋友很开心，就把什么房门打开，让新郎和新娘进到他们的空间。他走出来的时候他非常高兴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我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，他走出来的时候我这喜乐就满足了，任务完成了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有，弟兄姊妹，神不只救我们脱离虚空的人生，神这是消极的，积极的方面告诉我们，神今天要做我们的生命。这个神和人的关系要像新郎和新妇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重生那一天，也就是啊，你好像结婚那天一样。在亚洲西南方，在这喜马拉雅山山脉那一带的人，因为气候的关系，他一生只洗3次澡。第一次是什么？出生。第二次结婚。第三次死亡。所以他每当洗澡就表示，谁要洗澡就表示他有大事。弟兄姊妹，受浸这个水跟你平常洗澡不一样，这是你发生大事。他们只有一件事，你受浸是发生3件大事。就的以往一切，你是死亡的。就着与神关系，你是结婚的。就着你的人生来讲，你开始重生。所以这受浸发3件大事同时发生在你身上，哇！所以真好。所以约翰3章是这两个对话背后说出许多甜美爱的故事。神有圣子的爱，今天为什么神有圣子的爱？因为他有个认定的爱，坚持的爱。新郎如何打发朋友向新妇表示说，我一定会娶你，我一定会把你带进我的家中。今天神也不断地差遣他的儿女，差遣许多见证人向我们发出呼召，说今天我们可以得着重生，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他心爱的配偶，我们要享受神的爱，神要叫我们过在地上过不一样的一生。愿主得着我们，阿们。